你好，我们看了你给的这些关于圣灵的资料，挺有意思的。他们其实都绕着一个核心问题转，对吧？就是信徒到底啥时候、怎么领受圣灵？特别是你提到的《约翰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处的记载，乍一看时间上好像有点对不上。
是有点让人困惑。
对，那咱们今天就一起帮你梳理梳理，看看能不能把这些线索拼起来，搞清楚这个全貌。
好啊。
核心的那个疑点就在这儿，《约翰福音》第七章说，耶稣那时候还在，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对，这是个关键前提。
但紧接着，你看，《约翰福音》20章，耶稣复活之后，就向门徒吹了口气，直接说你们受圣灵。可这事儿又明明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五旬节公开事件之前，这个时间线怎么理呢？
对，这个确实是讨论的焦点。
好，那咱们先从《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个扣耳节起，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是应许了要赐下像活水一样的圣灵，但约翰加了个注释，这个得荣耀听起来跟咱们平时说的什么成功啊、名誉啊不太一样吧？
没错。这儿理解的抓到点了，在约翰的那个语境里，得荣耀它不是指一般的成功或者赞美，它更像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指向的是耶稣的十字架、复活还有升天这一整套的救赎事件。
哦，一整套。
对，而且有点反常识的是，十字架反而是他荣耀最高光的时刻，就像约翰福音里说的，种子不死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是生命的释放。
像种子一样。
复活呢，是天父对他这个牺牲的印证和接纳。然后升天就代表他完全得胜，获得了权柄，可以正式差遣圣灵了。
哦，所以就是说耶稣必须走完这整个得荣耀的流程，受难、复活、升天，圣灵才能以新约应许的那种全新的方式赐下来。
正是这个意思。因为将要赐下的这位圣灵，他被称为耶稣的灵、基督的灵，他传递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位被钉死又复活的主，他那个特定的身份和工作带来的真实。
特定的真实。
所以耶稣必须先完成这个得荣耀的过程，圣灵的工作才能有那个特定的基于已完成救赎的内涵可以传递。这倒不是说旧约圣灵就不工作了，而是指他作为内住的保惠师，就是安慰者、引导者，把信徒带入和得了荣耀的基督联合的这种特定的新约模式，在当时还没有完全开始。
明白了，这个前提设定很重要。那接下来约翰福音20章那个场景就更有意思了。复活那天晚上，门徒都吓坏了，躲在屋里。
对，门都关着。
耶稣来了，说了愿你们平安，还给他们看手和肋旁的伤痕，然后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动作，向他们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们受圣灵。这不就好像提前兑现承诺了吗？在五旬节之前就给了。
对，这一口气是关键。吹气这个词原文里用的很少，而且直接让人想到两个旧约场景。创世纪第二章，上帝把生气吹到亚当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还有以西结书37章，气息进入枯干的骸骨，他们就复活了。
哇，
所以约翰用这个词，他是在描绘耶稣在施行一次属灵的新创造。
新创造，这个理解太形象了。所以门徒当时领受的更像是来自复活基督的生命气息，让他们从里面被更新，成为新造的人的核心部分吗？
这个概括很好，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次约翰式的五旬节，重点在于内在生命的赋予和更新。
那紧接了耶稣说的那个赦罪权柄呢？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这个也要放在新生命的框架里看，这并不是说门徒个人就有了审判权，而是说这个被圣灵内住拥有新生命的群体，他们被赋予了宣告福音条款的权柄。
宣告福音？
对，当他们去分享基督复活这个核心信息时，那些信的人罪就因着信基督而被赦免，那些拒绝信息的人，他们的罪就被留下了， 不是因为门徒去定他们的罪，而是因为他们拒绝了那唯一的赦罪途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权柄是内嵌在他们所领受并且要宣讲的那个被圣灵赋能的信息本身里的。
好的，这么说就清楚了。约翰福音二十章是内在的，生命的，是关于新创造。那接着就是大家更熟悉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了，复活后大概五十天。
对，五旬节那天，
突然间有大响声，像刮大风，还有像火焰一样的舌头分开落在他们头上，然后门徒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而且当时在场的人都能听懂是自己的家乡话。这跟约翰福音二十章那次感觉很不一样啊，场面宏大多了。
场面，对，非常不同。如果说约翰福音二十章更关注赐予生命，关乎内在的存在 being， 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的记载，他更侧重于赐予能力，关乎外在的侍奉 doing，
生命与能力。
对，路加他写作核心关注点之一就是圣灵作为神圣的能力，原文是 dynamis， 就是英文炸药的那个词根，怎么样装备教会，推动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
能力。
所以五旬节是一个公开的集体的事件，那些外在的标志，风火方言，或者说当时人都听懂的湘潭，都象征着上帝大能的临在，圣洁的分别，以及福音要突破语言文化障碍，传遍世界的那个普世性，有点像对巴别塔事件的一个逆转。
哦，对，巴别塔的逆转，这个联系有意思。
是的，所以这更像是教会公开承担使命的就职典礼，我们可以称之为路加式的五旬节。
这么一说，这两处记载感觉就不是矛盾了，更像是从不同侧面来描绘圣灵的工作，像拼图的不同块。
对，你给的资料里普遍也是这么看的，他们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补的不同层面，反映了约翰和路加这两位作者，他们有不同的神学关注点和叙事目的。
约翰重生命，路加重能力。
可以这么说，约翰聚焦圣灵作为内住的保惠师，带来和基督联合的新生命交通，路加呢，则聚焦圣灵作为推动使命和见证的能力。资料里也提到一种整合的观点，认为约翰福音二十章和使徒行传第二章描述的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性的圣灵赐予事件，但他们可能是针对初那一批奠基性的使徒群体的两个独特经历。
哦，针对使徒的。
对，揭示了圣灵工作的不同方面。约翰福音二十章是相对私下的，是赋予复活生命和使徒权柄根基的那么一个事件。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则是公开的，是为整个教会的普世使命赋予能力的就职典礼。他们俩共同过成了圣灵在新约时代工作的婉转开端，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后来所有的信徒都需要或者说会经历完全相同的这两个阶段。
我明白了，所以综合起来看，这些记载非但没有冲突，反而一起画出了一幅更丰富更多维度的圣灵工作图景，既有使人内心重生的生之气息，也有驱动教会向外拓展使命的大能之风。约翰侧重生命，路加侧重能力，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都重要。
正是如此，也提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不同的作者在同一位圣灵的启示下，可能会根据他们独特的写作目的和神学视角来选择和强调圣灵工作的不同方面。理解这一点，对我们准确把握经文意思很有帮助。
那最后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吧。资料里没直接说透，既然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临和耶稣通过受难、复活、升天这一整套得荣耀的过程是这么紧密的绑在一起，那这个联系它怎么塑造你对今天圣灵在我们信徒生命中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核心焦点的理解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经历圣灵，应该最期待它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是什么呢？